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那大家礼拜六的早上都好吗？今天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然后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轻松有趣的一个小时哈。那听今天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呢，我千辛万苦请到一位呢，我自己很喜欢的设计师。这个头衔我不是随便给别人的了，因为我自己也是设计师嘛，哈。那但是呢，如果是我很欣赏的设计师，表示他真的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可以去发掘，或者是去感同身受的哈。那他就是方旭中。方旭中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这几年哈，尤其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但是我知道他是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啊。那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那平面设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事情啊。因为你知道，一个好的平面设计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感动。那从他最早做的一些唱片的专辑，甚至是海报哈，真的都会让人家冲动的想要把它收藏下来啊。所以就表示说他很善于用这个平面的这些东西去讲述他想要讲的理念。那他自己呢，自己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那他在一些这个节目里面或是访问里面曾经说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于去尝试。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好好的来跟他挖掘，就是到底他是勇于尝试一些什么，才让他变成今天哈是一个炙手可热。就是大家如果在讲说，现在很流行讲说三金设计师哈，就是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哈，他基本上都有得奖过哈。那这样的一个受到各方面青睐的一个平面设计师，近年来呢还跨足做到这个展览。做到一些艺术作品，甚至呢他做了一个小导游西兜里，这是在大稻埕这边啊，他做了一个实体的有一个店面，然后有一张专辑，然后他有一些永续的一些想法哈，把一些废纸做了一个新的包装。好，那这些其实都是让人家有一点点跌破眼镜哈。那没错，他自己就说他喜欢做让人家跌破眼镜的事情哈，所以他从他以前到现在呢做的这些事情呢，他甚至很大胆说过他其实没有学过设计。那其实他是有做设计的啦，他其实一路都是在做设计，但是他做的这些设计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典型觉得设计师应该有的样子。那这个其实呢恰恰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很欣赏他的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设计这件事情，他不应该是一个刻意说哦我要帮你设计一个东西，它应该是要一个很自然的，就是它做出了一个东西，跟你的生活、跟你的想象、跟你的这个人生有一个共鸣，然后你就觉得发自内心的我很喜欢这个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设计作品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设计。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请旭中来跟我们去一起聊一聊，然后探讨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设计的过程理念到底有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啊？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其实是我很想知道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他的年纪其实跟我也差不多，好啦，比我小很多啦。那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其实他创过了很多的公司啊，所以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呢，也是我想要跟他再聊一聊，就是譬如说在做过这么多不同的公司，做过这么多不同的事情里面，他学到了什么，或者是哪些公司他觉得是比较能够持续，甚至是哪些公司是比较赚钱，哪些公司做的这些事情呢，或者是说创造出现在我们看到 成功的这样的方式中啊。那创业的这件事情，我也想要借由今天这么短暂的会面哈，来跟他聊一聊。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基本上是不够用的啦哈。所以就是我们就很希望呢，透过旭中一个大家耳熟能详，可能或许你也曾经被他的作品感动过，甚至你看过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你不知道后面其实就是他做的哈。那我们今天透过他这个富有磁性、迷人的这个嗓音哈，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一个小时。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大家好。那今天要来听听谁说呢？其实今天是我很想听，所以呢，今天我透过这个植物之变呢，邀请到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就不好意思说崇拜了，别人还想说被一个年纪这么老的人崇拜。那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设计师方旭中，他是这个旧方社的创意总监，我们欢迎方旭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旭中。
Hey 旭中你好。你好。那因为我为什么说大家一定对他耳熟能详，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比我还要有名很多的设计师啊。
没有在
各大那个颁奖典礼，然后以前是很多的唱片都是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啊。
对对对，
然后因为你的名字也非常好记，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旭中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啊。没有，慢慢说话
应该有很多
人希望讲清楚一点。
你的声音很适合在深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边讲一边讲，
然后就睡着了，
大家就慢慢的就是进入梦乡。没有，非常有磁性哦，你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就是大对决。
没有。
好，那旭中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就是首先先知道，比如说你最近也包含最近一次的这个金马奖，对不对？
最近的话，我们是有做协助，但是在这一次也是我们好朋友他们去做执行。对
哦，好好，所以这次不是你亲自设计的。
对对对 对,
對 OKOK、okay, okay. 所以现在的角色也慢慢在转变，就是你其实不一定是说都是你自己去设计，但你会去协助做统筹的部分，
甚至我们可以推荐很适合的团队。
哦，
对对，等于说跟金马执委会他们还是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懂，就借用你的美感啦，但其实就是应该是你忙不过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样讲，是这样。因为台湾有很多很棒的人才，然后创作者，
是
我觉得当一个门被打开之后，应该要让更多人一起进来。
好，懂，对，就是对啦，要让更多的不同的设计师被看见。
对，
那当时怎么会走上设计这条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访问好像看过，就是你说你自己不是学设计的，为什么这么说？
自己小时候，因为家人像我外公是飞行员，
是，
那我的舅舅是演员，
是，
对，所以从小就一直听故事，一直听一直听，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讲故事。因为故事之所以迷人，就是一个跟一个讲，一个在跟另外一个讲，然后故事本身会越来越模糊，对我来讲它就是一种很浪漫。
哦，
对，很浪漫的一种传递。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当说故事的人。那时候好像是退伍吧，退伍之后我本来都是做纯艺术绘画，结果因为想要去碰触电影，因为我觉得电影就很像是所有美感视觉的总和。
是，
结果他就说，就前辈就说，你这么喜欢画画又喜欢电影，那你去设计公司磨练好了。
哦，
对，因为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再碰到电影这个领域。
对，
就让我去练习，去吃苦，这样。
是是是，的确，设计公司不是人待的地方，
真的真的
很辛苦哈。对，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其实旭中的舅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演员，是金世杰金老师。
对对对对，金老师。
是是是，因为之前从默剧那一页我们说相声，
对对对，
很多很多的演出，金世杰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演员，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戏剧的老师。
没错。
我是没有上到他的课，因为我后来不是修表演，但是我知道金老师非常厉害。那我有一个你之前的那个经历让我非常非常有兴趣，是你曾经在玫瑰唱片工作过，是吗？
哦，对，我大学之前在玫瑰唱片，
是，
对，公馆玫瑰。
天哪，有多少听众还记得这件事情？你现在如果发现你不要承认没关系。玫瑰上面那时候在哪里？公馆店在哪里？
他在那个东南亚戏院的巷子底，就是罗斯福路上。
是
对，就是他的巷口就是一个夜市嘛，所以哇，那个地方非常热闹。
那边就是台大、师大的学生全部聚集在那边。
没错，没错，没错。
对，以前我们买唱片这件事情是一个仪式，哎，就是说下课，然后你存了一个120块，然后去买一个卡带。我是不是又不小心透露我的年纪？那这段工作的经历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就会未来在你做设计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有产生什么影响吗？
其实非常大，因为我记得以前约会都要约在唱片行。
对，没错。
对，就会觉得好像很有 sense， 然后很流行。但后来也因为这样常常去之后，才会发现我们很常用眼睛来找专辑。哇，漂亮的封面，
是是是。
然后哇，这个他怎么可以这样发想？
嗯嗯。
但是大部分你都会觉得，当你买回去之后，好像没有想象中好听。真的真的，
是。
对，就是啊，这个封面是这样，可是怎么跟我听到的不太一样？
有，那时候很多国外的唱片都做得很漂亮，然后买回去放说啊，这是假的。
对，所以后来自己到玫瑰之后，我就发现哇，其实封面跟里面音乐它的连结非常非常重要。后来我也刚好碰到设计，在也因为介绍的关系，我就想要去挑战能不能够做到看得到的音乐。
你们那时候可以试听吗？
可以
哦、oh, yeah.
而且我们那时候都有小本本。
哇，你好屌，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人最屌，就在唱片行工作，然后可以跟他试听哦。
对，而且我们的小本本是可以借回家听的。
真的哦？
对，就是你可以借，然后有点像做功课，可是你都要记得拿回来还。
那你可以就是哦，因为你要介绍给其他人，比如说如果人家问你说哎，这张唱片好不好听，你可以讲。
对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有几次我们带回去还的时候忘记把那个录音带或 CD 放回去，因为我们还把它封起来。
嗯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消费者说哎，你们这个打开里面没有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说，对啊，你看上面公司都这样，然后就变成瑕疵品送回去，但其实都还在我们家里，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了，可以讲了，没关系。
好，对，我们应该已经超过追溯期。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哦，所以对对对，现在找回很多以前的回忆，以前的确唱片，以前那时候我们以前还在卡带的时候，就是 A1 A2， 然后 B1 B2。
对，就是你会有一个顺序。
对，
你也不能跳来跳去，你就必须要一首一首一首。
是，那所以后来你变成你在设计这些唱片的时候，你就会多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听了这个音乐之后，你才去设计，是这样吗？
其实会，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像阿妹、Hush、五月天，他们会先把做好的阶段的歌曲先给我们听，
嗯，
我们就会一直听一直听，然后从里面去找线索跟画面。所以就像我们一直想要做的，就是看得见的音乐，那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封面，你其实会有连结。
是，
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有，我曾经也看过你曾经讲过，就是说你认为设计是传达嘛，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讲故事，的确没有错。我觉得设计师有时候也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对，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故事透过你的方式，透过你的包装，或透过你的专业去让不认识的人，我马上看到，然后我会想买这张专辑，然后我想回去听，然后最好是他听完之后觉得，哎，跟你的封面是
对
连接在一起。那有没有那种是听完就是很漂亮，然后买回去，然后听完说，哎，跟封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
其实还是会有，就是你期待这个音乐传递的是什么？也许他想要强调的就是反差。
哦、oh, ，懂。
对，就是也许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
懂。
哎，那这个概念就是对的。
那你现在就是设计到现在，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专辑？或是如果硬要让你选一张的话，有点不公平啊。但是你有没有、
哦、通常我们都会说每一张都喜欢。
当然，这种官方回答我也会有。但是我是说有没有印象，比如说哪一张是想最久的啦，还是说就是想不到方法做，还是说哪一张是曾经让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有吗？
最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我们在后面的 credit 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真的真的真的，大家如果去翻他、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但我们也不会承认这样、
哦、所以序中有很多艺名，我现在知道了。
对，就是要转化一下身，因为有时候沟通不良，
是 是
其实、你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你会觉得啊，自己没有使上力，会觉得很可惜。对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那喜欢的那当然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在我碰到音乐跟创作灵感的这种激荡，我觉得是 Hush、对，他从第一章到现在都是我做，他每一章其实在沟通的时候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互相的一丢一接。对，然后你如何用视觉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过瘾的。所以到现在我只要有机会能再碰到 Hush 的专辑，就是全力这样。
哇，哇，那这真的是很动人耶，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自己也会很珍惜。就有些客户他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对，
而且他可能知道你能做什么，然后你们之间的这个合作跟沟通好像在跳一支舞，或者是说可能在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那感觉是很棒的，
很棒很棒。
对对对，但我刚才在你身上偷偷学到了一步，就是说以前我们也是遇到那种案子发现说哎、不喜欢又不知道怎么退出，以后我就多取几个艺名。
对，你就把几个字改掉啊，还是反过来念啊，还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好好好，那这个时候 好下次我知道了，太好了。那下次我如果遇到我比较不喜欢的案子，我就用你的名字好了。就是这个灯光设计方旭中。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来听听旭中其他的精彩故事。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是一个我自己非常崇拜也非常喜欢的设计师，方旭中。旭中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旭中。
好，那希望大家刚才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呢、我们已经激动了一会儿了，因为从很多过去的这种事情一路的聊下来，那我们知道其实旭中并不是一个我们典型印象中的设计师。说实话，你的整个过程，然后你对设计的想法，然后我喜欢你这个态度，说你其实是用设计在跟大家沟通。所以你不管是做唱片也好，不管是做视觉也好，其实你都是试着在跟大众去沟通。那我知道你后来又做了策展，
对，
其实你后来有做了一些展览、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大众沟通的一个方式。这个跟你之前在自己做设计、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当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个蛮被动的，就人们跟他的关系是比较被动，就是商品穿漂亮衣服漂亮的物件，漂亮的海报，但是我觉得做展览的话，人们是可以进去的。
哦，是
的，对，他会在里面感受到更完整的，不管是视觉体验、美感，甚至从行为模式里面去被感受。对，所以我觉得展览它是一个很多层次的一种表现。我们让一个平面的东西变立体了，立体的变成了空间跑来跑去，
是，
对，所以我觉得展览就有像这样子的魅力。
而且展览跟平面的东西不一样，平面的东西是他带回家之后他自己看，但是展览的话你可能有更多的引导，或者说你可能有更多的设计在里面，是你可以希望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他其实你也可以想象你很像在看一个剧，舞台剧好了，哪边有光线你其实就往那个地方看，哪边有声音你就会专注的听他说故事。
是，
所以我觉得展览你如果能够把像这样子的情景设计进去，其实人们会跟着这个故事走走走，最后他会获得感受，
跟着你的情绪走。
对对对，所以小的空间可以有小的展演方式，大的空间你可以让它更自在，
是，
甚至你可以在长形、扁的、圆的，都会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当设计师可以去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有点像你把整个平面的构图、呼吸、配色全部都变成立体化。
懂。 那这个让我想到你有一个作品是小花计划里面的一个跟娃娃嘛一起做的那个作品，可以跟我们聊聊那个作品吗？
好，小花计划它是一个一直希望能够传递你不愿意失去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从土地开始，从老家开始，从亲人，从你不想失去的甚至是梦想。所以在小花计划其中有个作品就是我们跟娃娃，然后陈建奇老师、凤小月还有豪华朗基公，我们在探讨的是生命，生命就像光，光会来，光也会走。当光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但是光走的时候，你好像那个人就消失。对，所以我们借由一个机械的装置，然后电脑的运算输入参数，
是
把一个机器人很像是有生命的演员。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在探讨说机械能不能够有灵魂，对吗？就是有 AI 什么的，但是在这件作品上面我们让机器人来表现有灵魂，它是光，它会流动，甚至它会在你熟悉的角落跟场景里面让你去想到一个人，想到一件事情。
所以是有一点透过光来重现或是重置你心中的那个回忆吗？
对，听起来很玄，对不对？但就是这么玄。
我可以想象
很像有魔法，那个光很像有魔法。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请旭中来了吧？好了，下次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我再写你的名字。就是说的确可以，你可以把这个灯光的故事讲得非常好。就是光亮起来的时候跟光暗掉的时候，它其实代表了一个时间的流逝或是一个过程，那就是时光嘛，我们在讲说时间的过程在经过，同时它亮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引发了你一个画面，
对，
可是它暗掉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就不见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感受不同，有些人会说它消失了没关系，它还会再亮，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没有就没有了。
对
对，所以这个是会让这个留白变得很浪漫，
用光来做成一个艺术，然后探讨得到跟失去，就是来又走，
也许是一种珍惜的提醒。
好，所以这个是小花计划。小花计划还会再继续推出吗？
我们会努力，因为真的很辛苦。它是一个靠着非常多的伙伴，然后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把生命中的某一块给挖出来。
是，
对，所以它是很痛苦，但是也很过瘾。那我们会努力，
下次希望也可以一起参与你。
好，没问题，非常期待。
那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在策展这个展览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因为我特别有看到你有提到就是说循环设计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在讲到是说比较永续方面，因为我们也之前也访问了一些人，我自己也开始在学习这件事情，就是展览这件事情其实是耗费资源的。
对，
那你为了要展览，你为了要传达这个意念，当然这本身的意向很好，这个理念很对，但是你可能不自觉的会创造了一些不必要的垃圾，最后必须丢掉。
对，
所以在循环设计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有做了什么不同的事情吗？
刚提到的这几年的确很重视不管是循环或永续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观察，那我们也利用设计去传递了很多像这样资料的整理。比如说你可能会在用餐的时候会有剩食的问题，你在运送包装也是一种耗损的浪费。
对，
你看啊，我害怕它坏掉破掉，所以我一层两层三层，但是当我打开之后这些东西就变垃圾了。
对，
所以从以前我们的生活样貌是从你不能干嘛不能干嘛，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世界 好可怕哦，
环保，
可是我是不是好像很难做，因为我都被制约。
对，
但是当提出永续跟循环的时候好像是其实你可以干嘛。
是，
对，我觉得那个心态其实有了一个新的转化跟动力。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我们要如何在这些耗材上面去做到最精准的，甚至是可以重复使用。那当然现在大家喜欢看展览，所以展览越来越多，所以我也相信当一件事情变多的时候，同样就是它产生更多的消耗。我也希望从我开始，身边的伙伴开始，甚至更多的设计师跟策展人都必须要重新来思考，当我们被看到了，当我们有责任了，有能力了，是不是能够为这个地球多那么一点点的沟通，
是，
就是良善的沟通了。
所以这个就是循环设计的一个内容，对吗？就是你一开始在想的时候，的确啦，因为我自己开始接触了这个永续的议题到现在，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以前大家会误以为在讲环保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就有很多的限制。但其实在永续其实讲的不是这件事情，
对，
永续在讲的是说一个选择，
对，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但是或许你如果不这样子做，或者你换一个方式做的时候，那有些东西就可以被重复使用，或者是可以留下来，
对，
然后你就不会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造成一次性的浪费。
没错，而且其实在有人说循环设计循环经济，但所有的生活样貌都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
是，
所以当循环设计它能够借由聪明的做法之后就会形成经济，形成经济之后人们就会跟它产生最直接的连接，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运作。
懂。那所以是不是未来可能譬如说像那个展览的门票什么就电子化了，是吗？就是或许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对，
就反正大家都有手机，那既然你已经有手机了，我们就不一定要再给你票了，对吗？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减少耗材的方式。
那后来你们又做了一个叫做小岛计划的，
对，
对你来讲，小岛是一个也是很有感触的一个名词吗？还是？
对对对，它其实像它的名字叫小岛里，
哦，小岛里，
对，小岛里。那小岛里它的英文其实是Sidoli Radio，
哦
，Sidoli， 但其实没有西兜里这个字，
哦，所以是你自己创的。
对，我自己创的，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嘛，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语言生活的样貌，所以我就想象说，诶，这边有英文有日文有台语有国语，就你想象在台北的老城区有一个阿伯，就啊，我跟你说一个西兜里啦，就是诶，
哦，
他很像是英文日文台语加起来，他其实他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是，
对，所以我就说故事是一个很模糊的浪漫，每一个人都会再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加一点点，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曾经发生过的文史我们去做收集，现在正在发生的我们去做整理，我们就能够创造属于未来的想象，所以这三个时间点我们想要用声音跟环境来做堆叠，对，所以它是一个计划。
哦，西兜里，对，我刚以为是日文，结果不是，
不是，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没有，对，
懂懂。所以这个是，这是也是一个展览，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要开始？
它比较像是一个声音资料库，它的云端上面是一个我们不断去把声音采集之后放上去的一个声音资料库。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慢慢累积的台湾的声音打卡地图，你可以从上面看到区域的故事，我们的主题，然后越来越多。
是，
那它的线下是在大稻埕的一个咖啡厅，它的一楼是电台咖啡厅，它的地下室有一间最小最小的唱片行。
哦，所以它也有一个实体的地方，
它有一个实体
是在大稻埕，
对对对。
那但是它其实是透过这些声音的收集，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音乐的图书馆或资料库。
对对对，
哇，好酷哦！所以你本身对音乐，对，当然，因为你对声音这件事情是很有研究的。但我自己很喜欢“岛”这个字，因为我觉得“岛”是一个，你虽然看起来它有一点点好像孤立，
对，
但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岛，
对。
但是譬如说岛跟岛之间，或者是当很多岛放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它就变成是一个土地。
没错，没错，没错。
哦，所以小岛是这样子。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发想，是因为我本来讲西兜里嘛。
对。
但台湾登记公司一定要有中文，所以我就想说西兜里，西兜里就小岛里。
哦 ，OK。
对，就是它就是很巧妙的，就刚好。这两个都是我最想表达的。
好，我知道了，我下次应该请你帮我取艺名。你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才华，除了设计之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非常会取名字。那这个小岛里也有一些永续的想法在里面吗？当时你在想？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会有视觉，我们会有生活消耗，各种各种。但是其实有没有发现啊？声音的收集也是一种永续。因为当你现在讲的这个故事这一段话，如果我现在能够把它收集起来，
是
它其实在某一个时候我们把它整理再分享出去， 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感动，另外一种传递，而且这件事情它不会消失，
是、哦、
对，它不会，它会被存在在、被存在某一个空间里面、哦、某一个录音带里面，某一个磁带里面，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懂。
所以我觉得声音看起来好像不重要，而且它是隐形的，但其实它也许是一个最能够来完整传递永续的一种方式。
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创业家、欸、其实你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 我看了一些你创业的故事，曾经你也创得非常的辛苦，
对
所以慢慢把这些梦想都实现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也都支持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觉得这些已经开始是古尽甘来吗？就是现在这些跟你真正啦，就是循环经济可以赚钱吗？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白？
我相信一定有机会，因为其实当每一件事情，当你用心持续，它其实都会回馈给你。
是，
对，我觉得是你期待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要去设定一个最后的目标点在哪，而是你在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嗯、你会长出新的样貌。
了解。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序中的故事太精彩了，就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挖。我刚才列了十个问题，到现在其实才问了两三个而已你等着吧、啊、接下来想要再问问看你关于创业啊，然后关于这个设计的这个领域哈，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来多挖掘跟参考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很高兴的是访问到方旭中。方旭中是我们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师，那他的这个跨领域呢其实跨到目不暇接、其实非常多、从设计，从策展，然后到现在有不同的这个展览、那对你来说光是什么？我自己很喜欢问很多其他不同的设计师这种无聊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是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觉得的光真的不一样。那光对你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非常非常重视光线。我以前还会问，跟朋友互相问说，如果你有一个房子，你只能拥有一件家具，那会是什么？我说是灯。
哦，
对，因为
不是床吗？
因为灯光可以马上填满一个空间，然后它也可以表现温暖，它也可以表现包覆，它也可以表现光明。所以对于光线来说，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连我在发想金马视觉的时候，其实都会回到当我们第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像我小时候看电影是在那个户外，打在那个很像村长还是里长要放在庙前面，可是它还没播的时候，它就只是一块布，但是当光一打上去，它就很像突然有了生命，然后有情绪，然后故事就出来。所以我说呢，光是一种魔法。
天哪、讲得太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公器私用来访问旭中，就是因为你看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就是一个好的 storyteller， 他就是会讲故事。他除了可以把他的那个 Harsh 的专辑讲得很漂亮之外，他把我的灯光专辑讲得这么棒。因为的确我真的在你面前就稍微草率了，我还刚才想说如果我选一件家具，那一定是床、
床也很重要。
对，但是 我没有想到，因为对，的确光可以填满整个空间。
对，
那我要再多问你，我要多学学。那到目前为止哈，你总共创过多少个公司？创业这条路，
我总共啊，
他认真的在算，
五六次吧，
真的，
真的，真的，有设计公司，然后有脚踏车店、服装品牌，然后设计公司，然后最近还投资手摇。
哇，好，那。就我知道的，这些每一家公司目前都成功吗？
也没有哦，有成功的，但也有打过很漂亮的战役，成功就是退役的都有都有。对，
那对你来讲，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啊，让你会最念念不忘，或者说你会一直跌倒又站起来，跌倒又站起来，你一直希望一直创业，是因为什么动力吗？
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发想，我喜欢聊天，喜欢观察生活。 所以我很幸运的在每一次的创业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最值得期待的时间点。对，然后我们总会把自己所有时间都花在上面，就是一群人拍板定案的时候就是最过瘾的时候。
是，
对，然后大家给我们很棒的回馈，但是环境会改变，所以我们也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去做出了退场。
所以重要对你来讲是那个过程。
我非常非常在意的是过程。
如果我问你一个比较露骨的问题，说假设今天一切重来，这些决定你都还是会再做一次？
没错，就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学习到的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有很多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控制权不在我们身上。那如果也因为这样子而打消了你很多的热情，
是，
我觉得世界上可能会失去更多好玩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享受过程，享受美丽的错误跟失败。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就是方旭中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然后已经是就我们在就是以世俗的角度看起来，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你想做的事情了。但是这一路上面来，其实你并不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但是让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启发是说，很多年轻人可能想要创业，
对，
但他们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他以为当老板可能可以赚比较多钱，可能比较自由。但是我在旭中身上看到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不断的把你的热情放出来，
对，
然后你一直想要去完成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享受完成那件事情的快乐。
对，
但是如果当一旦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了，你又会很快的把它放在旁边。
也没有很快也没有很快，
但你不会留恋的把它放在旁边。
我会把它留在心里。
留在心里，
对，但是也不能够让身边的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当然了，大家就往前走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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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它的养分非常非常重要。
是，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幸福又幸运的宝岛。
是，
那每一个人能够尽情的释放你的创意跟想法，最后用热情把它做出来。
好，
所以一定要去享受过程，就算失败也没有关系。
对你来说，其实也不能算失败，因为那些最后都成为你心中的那一道光，
变成我的堆肥。
好，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旭中在周末的早上陪大家度过了美好，然后非常有启发，看到很多光的一个小时。谢谢旭中。
谢谢，谢谢邀请。
好，那我们下礼拜六早上的11点钟，我们空中再见喽。